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10号，公元2010年3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训化县藏文中学学生举行烛光悼念；达赖喇嘛即将访问欧洲两国；流亡西藏学生在国际诗歌赛中获奖；美国艾默利大学举办西藏周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海东地区的训化县藏文中学上百名学生在当地举行烛光悼念活动，以和平方式抗议中共枪杀藏人，另有多名藏人遭捕判刑。现居住在印度南部的西藏哲蚌寺一名僧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三十自由抗暴51周年纪念日前一天，即本月9号，大约100名西藏安多训化县藏文中学学生抵达当地最著名的佛教寺院文都大寺，要求寺院管理员给他们借用1000个酥油灯具，但遭到管理员的拒绝。随后这些学生分组前往寺院附近的拉德村和丹马村，借到了1000个酥油灯具，并且在文都大寺宝塔前进行了供燃。消息人士表示，当时这些学生对文都寺僧人透露，他们供奉并点燃酥油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2008年和平示威活动中被中共军警枪杀的三区同胞表达敬意、纪念和哀悼。据介绍，目前还没有传出西藏学生被捕的情况，但是训化县和文都乡公安人员正在对该中学学生进行严密审讯。训化县藏文中学是由第70班禅喇嘛于1985年创建，目前共有718名学生和78名教师。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伦塔钦向本台介绍说，本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当晚，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孜嘎寺内发生了一辆公共汽车被焚烧的事件，随后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该寺现年24岁的僧人嘎玛班颠和20岁的麦凡格勒，并且在江达县城进行游街示众。据说这两名西藏僧人目前正遭受着中共军警的非人虐待和严刑拷问。另据西藏快报消息，中共当局于今年1月3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西藏康区理塘寺僧人罗热秘密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消息指出，被判刑的理塘寺僧人罗热于2008年曾在印度拜见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随后拿着中国政府发放的出入境签证，于2009年1月28号返回西藏的途中遭到拘押。当局指控他藏有相关文件和收据为理由，对他进行了判决。据说中共当局禁止西藏僧人罗热的家人前来探监，而罗热的母亲因为伤心过度，整日以泪洗面，以致视力受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上旬对欧洲的斯洛维尼亚和瑞士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兹颠桑珠向本台表示，应斯洛维尼亚多所大学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下月5号到7号在斯洛维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马利波尔市展开访问。兹颠桑珠表示，到访第一天，邀请校方安排数千名当地大学和中学学生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说。6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在该市最大的会议厅向民众就有关世界和平与人类道德方面开始演说。校方在7号还安排邀请单位、各大学和欧洲科学及艺术学院的代表，共计约800人，同达赖喇嘛举行特别接见并聆听教演。 慈典桑主表示，邀请方说，这次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吸引了当地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昨天，当地各大报纸就有关达赖喇嘛造访做了大幅的报道。此外，入场票早已被民众购买，并对达赖喇嘛的访问表达兴奋和激动。慈典桑主还表示，
其实流入能够每次来就我就吃就透的了。
在达赖喇嘛的访程确定后，斯洛文尼亚外交部方面特别设立了一名联络员。外长表示，他们将以国家最高元首礼遇，全面负责达赖喇嘛的安全护卫工作。据法新社消息，达赖喇嘛在马利波尔市访问期间还将同市长举行会晤。结束在斯洛文尼亚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将从下月7号下午前往瑞士苏黎世展开访问。此电桑中向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将于8号上午在苏黎世参访日贡曲廓寺，该寺是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去年举行了成立寺院40周年庆典仪式。8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出席当地西藏难民社区为感谢瑞士在50年来对流亡藏人给予援助所举行的一个纪念仪式，并将开始演说。达赖喇嘛从9号到11号将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20届脑与生活佛法与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该会议是由瑞士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办。慈典桑主说，达赖喇嘛尊者每年与科学家举行2次对话，一次选在印度，另一次是在西方国家。这次与科学家的对话特安排在瑞士。10号上午，达赖喇嘛将出席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为纪念该协会成立40周年举行的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并向聚集在欧洲各国的西藏青年代表发表演说。据介绍，11号下午，达赖喇嘛将在瑞士苏黎世以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运用慈悲与利他心为主题对大众发表公开演讲。之后，达赖喇嘛将特别接见当地藏人并开始教演。12号，达赖喇嘛将返回印度。流亡西藏学生在国际诗歌赛中获奖。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在挪威联合世界学院就读的流亡西藏学生班丹加日前荣获了在意大利举行的第6届杜伊诺城堡杯国际诗歌大赛3等奖。据西藏故乡网消息，班丹加的参赛诗歌作品独立，在来自世界90多个不同国家的1000首不同参赛诗歌中被选为3等奖。来自世界15个国家的嘉宾和参赛者的出席下，第6届国际诗歌比赛颁奖典礼于本月19号到21号在意大利小镇杜伊诺举行。1等奖由一名喀麦隆参赛者获得，2等奖获奖者来自意大利。主办单位诗歌与团结协会主席格鲁贝表示，世界上有关年轻人的比赛当中，这一诗歌比赛是一个最重要的比赛。主办单位收到了来自90个不同国家的诗歌，班丹加的诗歌是在1000首诗歌当中精选出来的。诗歌与团结协会成立于2006年7月5号，该组织通过每年举行这一国际诗歌比赛，在全球各国参赛者当中选出最好的诗歌作品，并进行出版发行。今年国际诗歌比赛的优秀作品将于今年9月份通过书本和光碟形式发行，届时流亡西藏学生班丹加在内的获奖者再次聚集到意大利参加新书揭幕仪式。国际诗歌比赛得奖者班丹加出生在西藏，后流亡到境外，曾就读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艾默利大学举办西藏周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美国南方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艾默利大学于本周1月22号开始举办了第10次西藏周活动，为了向藏人和西方民众提供文化与习俗交流平台，设立在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的艾默利大学从本周1开始举办1年1度的西藏周活动。西藏与艾默利大学联合会负责人、艾默利大学宗教教授葛西·洛桑丹增表示， 通过展示和宣传西藏文化来加强改进爱默力大学与西藏社区的友好关系。主办单位计划在西藏州活动中向民众展示藏传佛教采砂坛城和绘画唐卡外，邀请西藏知名高僧阿加什伯舍亲自为他的自传进行签名。美国著名藏学家罗伯特·塔曼发表演说，以及向民众奉献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和宗教节目。美国爱默力大学两名学生还鼓励其他同学应积极参与本次西藏周活动，尤其是要聆听罗伯特·塔曼教授就达赖喇嘛尊者对现今社会起到的重要作用为主题发表的演讲内容。爱默力大学宗教教授格西·洛桑丹增还表示，通过这类活动向人们提供了了解与观察西藏文化的一个交流平台，而正在进行的佛教与科学专研项目对年轻学生受益匪浅。据了解，美国爱默力大学与西藏流亡社区间从1998年开始就推行一种互动交流项目，其中包括爱默力大学学生到达兰萨拉专研佛法和西藏文化课程，以及西藏学者前往美国爱默力大学进行宣讲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丁一夫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达赖喇嘛掌握西藏政权时，虽然没有政治经验，他的僧侣教育却使得他具备一个民族领袖的责任感。他没有失去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希望，他的大哥和二哥都很了解汉地和汉人，告诫他共产党到来后情况将非常艰难。他仍然答应了中央政府指定的要求，派出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他给代表团的指令是不带西藏政府的官方印签，只谈判不签约。可是代表团在北京遭遇巨大压力，违反达赖喇嘛给他们的指令，签下了17条协议。这是达赖喇嘛亲政后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打击。这时候在亚东的他的家人以及其他一些他可以信赖的官员都强烈建议他前往印度寻求庇护，不要回拉萨，以免不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人也通过非正式途径传递信息，表示如果出走流亡，美国愿意负担他在国外的生活费用。但是他却希望和中央政府达成谅解与合作，决定返回拉萨，等待解放军到来。而这个时候，中央派出的特使张经武正在经过印度赶往亚东的路上。达赖喇嘛在张经武到达亚东以前就做出了返回拉萨的决定。达赖喇嘛回拉萨的决定让中央政府在国际上摆脱了入侵西藏的困境，对内可以宣传和平解放，对外则表明解放军进藏是得到西藏政府的认可。尽管解放军有武力进藏的实力，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和平解放而不是武力解放可以说是让中央政府如释重负。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对西藏政策持谨慎态度，中央政府需要西藏政府和上层僧俗阶层的合作。中央一再说，西藏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暂时不搞土改，不搞民主改革。当下面的地方官员土改心切的时候，中央下令把西藏问题上的一切决定权收回中央，防止共产党的基层官员走极端。可是大量解放军和内地官员来到拉萨以后，已经对拉萨藏人的供给造成困难，藏人当中逐渐产生了对解放军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达赖喇嘛总是利用讲经和接见民众的机会劝说藏人以和为贵。藏人的文化是十分讲究礼仪的，这和一些解放军与共产党官员的傲慢无礼恰成对比。面对一些汉族干部的粗暴干涉，达赖喇嘛一直采取以忍再忍的态度。 解放军方面对反映藏人意愿的人民会议非常不满，达赖喇嘛为避免冲突，应他们的要求解散了人民会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